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月15号星期六，农历正月十八，北京晴，15度到-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上海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施工图实景化，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持续塑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优势。
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在哈尔滨圆满闭幕，李强出席闭幕式。
李强分别会见蒙古国总理、库克群岛总理。
哈尔滨亚冬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32金、27银、26铜共85枚奖牌的成绩位列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取得历史最好成绩。
文化 IP 助力旅游经济，哪吒热带动多地旅游热。
多国反对将巴勒斯坦人迁离其领土，离以等多方举行会议，讨论以军从黎巴嫩撤出相关问题。
以下是详细内容。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上海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深度链接全球的国际大都市，要在更高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力。2024年上海城市经济规模进入了50000亿元以上的新阶段，通过聚焦提升企业感受，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上海对国内外高端资源的吸引力不断增强。总台记者梁志伟、胡一伟、潘毅报道。
2月11号，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特斯拉上海储能超级工厂宣布正式投产，首台超大型商用电化学储能系统成功下线。这是特斯拉在美国本土之外投建的首个储能超级工厂。特斯拉公司能源与充电业务副总裁麦克斯奈德：
从开工到建成仅用7个月，这非常了不起，这也离不开上海以及临港新片区政府的支持，使我们能够向全球更多国家提供产品，开辟新市场。我们确实也看到了中国很大潜力。
上海背靠的长三角有着全世界最完整的储能产业链之一，在上海建厂，特斯拉可以有效建立在国际市场的核心竞争力。而工厂建设再度刷新上海速度的秘诀，是临港新片区正在用可复制的改革经验重新定义国际高端产业落地的速度标尺。临港新片区企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闵之光：
在项目建设全过程中，尤其是针对产业项目，是有114条事项服务包，从前期的招商拿地一直到最后的经营投产，凡是跟政府打交道的事项我们都整理在里面，把我们的服务给送在企业的开口之前。
目前上海正全力做好世界银行营商环境对标改革，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在这一过程中，刷新的不仅是速度，更有可感可及的温度。
批量的变更之后呢，我们一次50张的营业执照可以一起去申办，大大节省了我们的时间和我们整个开业的成本。
这个月，上海某大型连锁咖啡企业负责人毕宏成发现，从原来每新开、变更或注销一家门店都需要人脸识别，到如今可以一次性为50家门店批量刷脸，企业登记变得便利多了。这是上海新推出市场准入登记便利化10条措施带来的变化。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倪俊南：
按照四行营商环境的评估 BR 的相关的标准来做好优化市场准入提供便利化措施方面的政策，我们就从一次办理变成了可以一次都不用跑，全程都可以在网上进行办理为企业进一步提供便利化的措施。
截至2024年底，上海石油企业 289.87 万户，每千人拥有企业117户，全国排名第一。不久前，张江科学城的一家新材料企业在拓展海外市场时面临资金压力。企业负责人王宇：
我们是以研发为主的这种高科技投入的企业，海外的市场的大力拓展都迫切需要这个资金的支持，浦东融资服务中心通过窗口一站式的服务指导，那么我们就和一系列的银行取得了联系，大大的缓解了我们的融资的困难和成本。
去年，上海专门出台措施，提出包括落实中小企业无还本续贷政策等在内的九项重点举措，加强中小企业融资支持。今年，上海还要推动融资服务进一步下沉，并扩大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覆盖面。上海市浦东新区区委金融办产业和普惠金融处副处长杨立发，
把融资服务的站点设在园区里面，联合金融机构园区一起组成若干支融资服务的小队，主动的上门去了解企业的融资需求，解决现在小微企业融资当中经常面对的信息不对称啊、最后一公里的这些问题。
新春伊始，上海发布优化营商环境 8.0 行动方案，围绕提升企业感受等作出部署，进一步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增强对国内外高端资源的吸引力，让改革举措更好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成效。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顾军，
将聚焦建设五个中心重要使命，稳定预期，激发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以自身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共筑冰雪梦，共绘同心圆，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昨晚在哈尔滨圆满闭幕，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刘乐报道。
在过去八天里，来自亚洲34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名运动员在这里突破自我，展现风采，成就梦想，收获友谊，以高超竞技水平和顽强拼搏精神书写了亚洲冰雪运动新辉煌。中国秉持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赛理念，以一流的场馆设施、出色的组织服务，赢得了亚奥理事会大家庭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32枚金牌、85枚奖牌，名列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闭幕式上，哈尔滨亚冬会组委会主席、中国奥委会主席高志丹、亚奥理事会第一副主席霍震霆分别致辞。霍震霆宣布哈尔滨第九届亚冬会闭幕，并邀请四年后重聚沙特阿拉伯未来新城第十届亚冬会，随后举行亚奥理事会会旗交接仪式。沙特阿拉伯未来新城为观众带来八分钟的精彩文艺表演。在短片《来时冰雪别时春》之后，主会场内芭蕾舞者与手提冰墩的孩子们翩然起舞，分会场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主火炬塔雪韵丁香缓缓熄灭。节目《春暖亚细亚》呈现了一场热烈的亚洲嘉年华，回溯了历届亚冬会历史，现场欢歌笑语不断，向亚洲送出春意暖融的祝福。伴着尾声歌曲《太阳岛上》，气氛达到高潮。出席闭幕式的国际贵宾有蒙古国总理奥云额尔登、库克群岛总理布朗和夫人达芙妮霍斯金布朗，吴正龙、盛尼琴出席闭幕式，亚奥理事会官员等出席闭幕式。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哈尔滨会见来华出席第九届亚冬会闭幕式的蒙古国总理奥云额尔登。李强表示，中国和蒙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在习近平主席同呼日勒苏赫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平稳健康发展，正朝着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的目标稳步迈进。中方愿同蒙方牢牢把握中蒙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巩固政治互信，弘扬传统友谊，深化经贸、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奥云额尔登表示，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蒙发展战略同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蒙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会见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双边合作文本展示。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哈尔滨会见来华出席第九届亚冬会闭幕式的库克群岛总理布朗。李强表示，中库建交28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相待，持续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在共同发展的道路上携手前行。 中方愿同库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库克群岛发展战略对接，推动海洋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布朗表示，库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基础设施、海洋、旅游等领域合作，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多边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会见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多项双边合作文件，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哈尔滨亚冬会昨天闭幕，经过激烈的角逐，中国体育代表团最终以32金、27银、26铜共85枚奖牌的成绩，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金牌数、奖牌数均创中国队参赛历史新高，圆满完成参赛任务，取得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创造了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新的辉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哈尔滨亚冬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金牌数追平了2011年亚冬会哈萨克斯坦创造的单届32枚纪录，奖牌数打破哈萨克斯坦单届70枚奖牌的纪录，完成了取得参赛历史最好成绩的目标。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周进强表示，本届亚冬会上，中国队在冰上、雪上项目均衡发展的目标取得了新的进展。
本届亚冬会我们获得的32枚金牌分布在四个大项、七个分项上，其中冰上项目13枚，雪上项目19枚。不仅雪上项目金牌数首次反超冰上项目金牌数，充分体现了自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以来，我国冰雪运动全面发展的态势。冰上、雪上项目发展日渐均衡，齐头并进，原有的冰强雪弱的局面正在改变为冰上项目、雪上项目均衡发展。
哈尔滨亚冬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有108名运动员获得奖牌，涵盖19个省份，展现了我国竞技冰雪运动在扩版图、强基础、夯实人才厚度上的发展成效。周进强表示，本届亚冬会，我国运动员取得了一批高含金量的好成绩，同时还有多个项目实现了历史突破。
速度滑冰男子100米、1000米、1500米，女子团体追逐，越野滑雪男子个人短距离，男子4乘 7.5 公里接力，女子5公里等七个小项实现亚冬会金牌零的突破。
在办赛方面，亚冬会组委会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高质量完成了竞赛组织各项工作，为世界呈现一届中国特色、亚洲风采、精彩纷呈的体育盛会。
在八天的参赛过程中，我们充分感受到了竞赛组织的专业、志愿者们的贴心以及冰城尔滨的热情，让代表团的广大运动员、教练员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感受到家一样的温暖。本届亚冬会有来自34个国家和地区的奥委会的1200余名运动员共同逐梦冰雪，彰显了亚洲冬季运动的蓬勃发展。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发布，2024年我国机械工业多项经济指标实现稳定增长，预计2025年我国机械工业将继续保持平稳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韩萌报道。
截至2024年末，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 13.2 万家，较上年增加了 1.1 万家，产业规模再创新高。2024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0%， 高于全国工业 0.2 个百分点。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增加值都实现增长。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罗俊杰表示，我国机械工业正在积极推进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智能工厂竞相涌现，智能制造装备快速发展。
2024年呢，有80多家机械企业入选了我国首批的卓越级的智能工厂的项目名单，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同比增长了 14.2%， 达到了 55.6万套，再创新高。
2024年，我国机械工业进出口总额、出口额、贸易顺差都再创历史新高。机械工业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连续第四年超过1亿美元，达1.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5%。罗俊杰表示，综合判断，2025年支撑机械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因素继续急剧增多，我国机械工业将继续保持平稳发展态势。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预计在5.5%左右，对外贸易继续保持稳定。
随着《哪吒之魔童闹海》持续热映，天津、四川等多地借助影片热度，打造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新业态，让各地文旅资源焕发新活力。总台记者杜西蒙、孙强、李慧娟报道。
元宵节后，来自贵州的李维选择到天津打卡哪吒主题非遗体验半日游，品尝藕粉，看泥儿张泥塑捏出的哪吒闹海，寻找糖画面塑当中的哪吒形象。
我们是看完哪吒二了以后就特地到天津来玩的一个团，藕粉吃了，然后看了泥人渣过瘾。
天津河西区的陈塘庄地区地处渤海之滨，也一直流传着哪吒闹海的传说。天津旅游集团国旅公司董事长杜冰说，他们近期开发的旅游新产品都在挖掘打造出天津更多关于哪吒的元素。
整体的客流大概要比以往增加了20%到30%。这部电影呢，首先看呢是带火了旅游线路，实际上可能更深层次的带火的是整个我们这个旅游上下游产业。
哪吒带火的不只是天津，数据显示，2月上旬四川宜宾搜索量环比增长225%。四川宜宾市翠屏山景区管理中心副主任黄浩说，
咱们景区从正月初四至今客流量显著增加，截止目前哪吒行宫累计接待游客已超过5万人次，较往年同期增长了300%。
安徽蚌埠、河南郑州、南阳等地也同样追上了哪吒二的热度，多个与哪吒相关的旅游景区实现了客流量明显增长。中国旅游研究院副研究员韩元军说，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不仅保留了中国传统神话故事的核心元素，还加入了现代价值观，使其更贴近当代观众的审美与情感需求。正是这样深入挖掘文化内涵的精品电影，让更多观众重燃了对童年神话故事的关注，进而实现了对旅游流量的外延效应。
影视旅游已经成为我国旅游业快速增长的一种新型业态，哪吒二带来的流量效应持续释放，更彰显了主流电影与文旅深度融合的乘数效应正在扩大。热门电影不仅带火了核心的景区景点，还让旅游目的地的品牌价值大幅提升。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昨天透露，我国基层中医馆数量已经突破4.2万个，通过扩大基层中医药人员供给，推动中医医师向基层流动等政策推动，基层中医药服务的可及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得到强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中医馆是指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将中医临床科室集中，相对独立设置的中医综合服务区。数据显示，目前全国中医馆数量已经从2015年的3000余个增加到4.2万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副司长邢超透露，随着中医药服务网点越来越密，基层中医诊疗水平逐步提升，群众就医用药更便捷、更放心。
中医馆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基本实现了全覆盖。全国有99.6%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持续开展中医专业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中医馆骨干人才培训、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等项目，培训推广6类10项以上的中医药适宜技术。目前能够提供中医药适宜技术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的比例已经提升到了98%。
未来推动实现在百姓家门口提供优质中医药服务的目标，将采取针对性更强、覆盖面更大的措施来支持中医馆的建设，
把更好的人才、技术、管理机制引向基层，以基层群众健康水平为核心，实现资源下沉，使中医药成为在基层守护群众健康的重要力量。
国家林草局昨天表示，古树名木保护条例已于近日公布，并将于3月15号起施行。 这是我国首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明确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应遵守的行为规范，填补了古树名木保护领域国家层面的法规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国家林草局生态保护修复司司长张立明表示，将于一个月后正式施行的古树名木保护条例是我国首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明确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应遵守的行为规范，也是世界上首个国家层面古树名木保护专门立法，
将古树名木保护管理的长期实践经验上升到法律层面，强化保护第一，突出科学保护、原地保护、全链条、全方位严格保护古树名木及其生长环境，为古树名木健康生长创造了法治条件。
陕西是古树名木资源大省，现存古树名木72.73万棵，位居全国前列。全国5棵树龄5000年以上古树名木全在陕西。陕西省林业局副局长薛恩东表示，目前5棵古树长势正常，正对它们实行一树一册保护。
我们制定了5棵5000年以上古树名木一树一册的保护方案，科学实施保护措施，通过划定保护范围、改造地面的铺装、拆除禁树建筑等措施，来优化5棵古树的生境质量，通过安装地下的消防栓、树体的支撑、防雷、防病虫、智能监测等设施设备，全面的强化5棵古树防火、防雷、防风、防病虫害的能力。
第二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普查范围内的古树名木共计508.19万株，分布在城市的有24.66万株，分布在乡村的有483.53万株。国家林草局生态保护修复司副司长刘丽丽表示，今年我国计划启动开展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动态掌握古树名木资源底数和管理状况，全面实行挂牌保护，因地制宜设置保护设施。
中国是世界上古树名木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而且初步建成了国家古树名木的资源的数据库，实现了落地上图的动态管理。相信未来我国的古树名木保护经验和理念将持续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注入源头活水。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今年一月金融总量继续保持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一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18.52万亿元，同比增长 7%， 增速基本稳定。一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7.06万亿元，为历史同期最高水平。人民币贷款新增5.13万亿元。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我国将在2025年开展为期一年的中小企业服务行动，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推动出台更多普惠性、针对性政策举措，及时帮助解决企业急难筹判问题，同时积极打造消费场景，推动中小企业拓展市场，融入大企业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海河流域近日全面完成新一轮地下水超采区划定工作。监测数据显示，流域地下水超采区面积较2015年减少 29%， 地下水超采量和严重超采区面积大幅减少。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已从斡旋方收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提供的将于15号释放的第六批被扣押人员名单。10号，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未兑现部分停火协议条款，因此宣布推迟原定15号释放部分被扣押以方人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说，如果哈马斯在15号中午前不释放被扣押人员，停火将会结束，以军将恢复激烈战斗。巴勒斯坦外交和侨民事务部14号发表声明称，巴勒斯坦国及其合法机构对加沙地带拥有法律和政治管辖权，任何可能导致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的方案都是不可接受的。当前各方关注焦点应该是努力实现加沙地带的重建和恢复，而不是驱逐巴勒斯坦人。 声明表示，当前以军仍在包括约旦河西岸在内的多地不断犯下罪行，要求国际社会启动问责程序，敦促以色列遵守国际法。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4号强烈谴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强迫加沙地带居民迁移的言论，称该计划不可接受。埃及总统塞西14号与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通电话，双方重申反对将巴勒斯坦人从其土地上驱逐出去的立场，并表示在1967年边界基础上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是实现该地区持久和平的唯一保证。总台记者14号了解到，以色列国防军、黎巴嫩军队、美国、法国及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代表当天在以色列北部举行会议，讨论以色列国防军从黎巴嫩撤出的相关问题。据悉，会议主要讨论以色列撤军前的技术协调问题。此前有媒体报道称，以方希望在撤军后仍在五个据点保留驻军，但遭到黎方拒绝。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原子能机构14号说，该机构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团队当天凌晨听到爆炸声，目前核电站内外辐射水平正常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是俄方所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回应称，俄军没有袭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并表示任何有关俄罗斯袭击核电站的指控都是挑衅和歪曲事实。
为期三天的第61届慕尼黑安全会议14号在德国慕尼黑开幕，会议将以应对全球安全挑战为重点，讨论包括全球治理、气候安全、国际秩序现状及地区冲突和危机等议题。慕尼黑安全会议创始于1963年，如今已发展成为国际战略和安全领域的重要年度论坛之一。据介绍，本届慕安会有约60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150位部长以及国际组织领导人出席会议。
欧盟委员会14号发表声明说，美国提出的所谓对等贸易政策是朝错误方向迈出的一步。声明说，美国对欧盟出口产品加征关税的做法缺乏正当理由，不仅将加重企业成本，还将抑制经济增长并推高通胀水平。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签署备忘录，要求美国相关部门确定与每个外国贸易伙伴的所谓对等关税，这意味着无论其他国家向美国征收多少关税，美国也将向对方征收相同的关税。
美国普查局1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1月零售销售额环比下降 0.9%， 大幅低于此前预计的下降 0.2%。分析认为，一月的销售数据下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多地冬季风暴和加州山火的影响，同时美国政府加征关税的举措也可能加剧企业和家庭的不安情绪。
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新闻信息小组14号晚间发布消息说，缅甸当局12号和13号在缅甸东部善邦大其利镇逮捕了29名涉嫌非法网络赌博和金融诈骗的嫌疑人。消息说，被捕人员包括7名泰国人和22名缅甸人，当局还缴获大量电脑、手机、车辆等作案工具。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